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德。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1年7月25日星期天。那在新的一周开始之前，还是进入到每周天晚上的老丁说消息。我们先看一下周末的消息面吧。首先周末第一个消息重点，那就是教育培训行业的这个双减文件来了。那这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官员办公厅是印发的，是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务培训负担的意见，也就所谓的这个双减文件。那其实这个其实在之前本身很多一些消息啊，预期本身就有，但这一次更多落实了来了，而且是以这种正式文件。根据这个文件，像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而且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有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对吧？说到这个，人说了，这个培训，这个法定假日你不培训，难道上这个上学期间培训吗？人说的是还是一个，这次主要针对的还是学科类的培训，一般兴趣类的培训，不在这个范畴之内啊。因为就是还有提到说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当然整体来看，这个是利空教育培训概念，尤其是很多在美股上市一些教育概念个股，这边跌的都是很惨啊。当然这个还是有回到刚才提的那一点啊，因为政策对这个方向的收紧，可不是现在随着这个周末那这个双减文件来你才去明确啊，你之前其实就有预期，之前就有收紧啊。其实这个其实也是老丁除了整个利空教育培训概念之外，另一个还是要提示一点，就是做股票必须要听上面的话，你至少不能够跟上面对着干嘛。由于上面在严控的或者说尤其是在打压的一些方向，那这个一般说是不能够碰的。尤其现在整个市场分化整体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说到这个，那就第二个消息点了啊。地产来看，应该说这也是今年上半年甚至是这几年吧，基本是比较弱势的板块之一。而且然后这个周末呢，对吧，消息又有利空，是7月23号是周五的时候，上海市上调了房贷利率，首套房利率是由 4.65% 上调到 5%， 二套房利率也是上调，对吧，这个上调利率。那这个本身还是这个上海也是出手去管控，虽然这种不是说是全国性的行为，但是你基本整体一个定调，其实上面对楼市依然还是一个高压的严控状态。那这个严控状来看，如果有参加过之前老丁跟咱说的这个大市一些相关直播，应该有跟咱说过。因为楼市来看，按照整个更长期，国家是不希望再去靠通过刺激楼市这一块来去带经济发展。也就是市场来看，按照目前要想发挥一个战略枢纽作用的是股市。是股市，也就是市场来看，很多一些这个投资的资金，你别往楼市跑了，往哪跑呢？往股市跑，对吧？往股市跑就是相当于间接这个实现这个支持实体经济啊。咱比如说企业，你需要钱，你直接对吧？你怎么办呢？你好说呀，你上市，你从市场上融资就 OK 了。对吧，类似这么一个，因为你想把这些投资的钱直接流入实体经济流不进去，你通过股市来一个，所以说咱们股市的作用是集中支持实体经济。所以说还是一个上面是不希望投资资金大幅流入楼市，那这也是本身很多一些政策，应该说通过很多如果有了解其实都能够清楚。所以说地产持续弱势，对吧，这种原因性是在哪？那弱势必然是有弱势的原因，尤其是这种原因，而且接下来你很难接到转折和改善的时候，你即便可能跌得很多了，这里面也未必会机会。有的时候可能会跌多了，会走一些超跌反弹，走一波，是吗？但是你整体的大势呢，还是难以扭转啊。这也是这第二个休息点，也是在强调这个，说的是楼市，其实也是很多一些板块，甚至是个股啊，就是如果出现基本面没有转折或改善的预期，还是少碰啊。因为有一些股票跌下来，有一些跌下来未必是机会啊。有的时候你看一看，比如说出现一个，尤其是出现这种很弱势持续大跌的行情，绝对不是简简单的一个调整而已，必然是有一定的这种尤其是基本面的因素啊，再去干扰其因素啊。所以说试着找一下。当然反过来，如果咱比如说前面下跌之后，对吧，大跌之后，如果基本面接下来有改善或转折预期呢， 哎，这里就容易出机会了。其实这个也稍微提一提吧。这是一个。你第三个休息点，那就是 Mini LED 改点。这是随着索尼、三星等大屏产品的推出，这个 Mini LED 今年是开始快速渗透大屏市场，开启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在苹果介入之后，Mini LED 小屏市场有望是快速形成规模，这也是将给这个 LED 板块带来强劲的增长动力。那根据数据显示，近三个月以来，有23家 LED 概念股披露的机构调研情况，数家公司被多次调研。应该说，在整个这一波还是半导体芯片行情里面，其实很多一些 Mini LED 概念个股其实表现也都不错啊。那比如说富邦电子也在这个概念之一啊，当然有一些可能更多是在概念之一。而这个方向其实我觉得接下来还是可以进一步关注的，尤其本身很多一些尤其是很多一些没完全透支完的一些空间涨得不大，尤其是有补涨空间的，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可以多看一看。这是这个。那再个休息点，那就是苹果相关的消息。那就根据财经媒体报道，说是苹果的 AirPods 3将在8月份投入量产后，这款新款耳机是将与 iPhone 13系列同厂，是在今年9月份发布。那据悉，这个 AirPods 3的订单是被立讯精密和歌尔声学共同分享。而由于这个越南疫情的影响，第一批耳机主要还是在中国工厂组装完成。它这个甭管是在这个订单是到底是立讯啊还是个人，其实接下来我觉得苹果概念也都可以适当去看一看吧。尤其是很多一些上半年之前这个涨幅不大的、位置偏低的一些苹果概念个股，我接下来可以留意一下这种补涨修复的一些预期吧。这是这个。其他国内可说的休息点就不多了啊。那外盘方面，那简单留意一下外盘，美股对吧？周五晚上继续收涨，其中道指收涨0.68%，纳指收涨1.04%。当然，涨的时候这种涨幅对咱印象并不算太大啊。但是还是一个，你只要不跌啊，这个对咱而言就算是好事嘛啊。因为咱股市对吧，一旦你大跌之后，咱容易跟着往下反应，尤其是低开之后还能不能爬得起来，那有的时候是不同的市场可能有时候会不一样的啊。那至少吧，外盘这种平稳对咱们至少不是坏事吧。这是整个主的一个周末可关注的消息点。那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行情方面。那目前整个市场依然还是处在一个大涨大跌，时不时就会有，但是大涨大跌也都不容易持续的一个均衡状态啊。咱比如说以最近吧，平均每周啊都可能都有一个大跌或者近乎大跌啊，但是大涨的话一周也差不多有一次啊。当然如果说说推演出来两周吧啊，这样可能更确定，两周就有一次可能一次大涨，也可能会有一次大跌啊。还是一个，你大涨大跌是不是有，但是都不容易持续，整体维持的还是一个均衡的状态。而这种均衡不是以前的那种弱均衡，以前是多空皆怂啊，弱均衡就是多方强不到哪去，空方也强不到哪去，这就弱均衡。而现在呢，是这种强均衡，就是局部很活跃的强均衡，因为多空双方都很有实力啊，都很强啊，谁都打不服谁，对吧？为啥呢？对方也不弱呀，也不弱呀。所以说，这种现在是多空双方，对吧？一从博弈角度来看，都双方都很强，才形成一个算是这种局部很活跃的强均衡。但这种全均衡状态之下，对吧？关键点就是很多一些这个流动活跃的局部热点是看点啊。但这种局部来看，有的时候这种节奏可能大家也会它，因为它不是天天涨啊。有一些局部热线主线，有的时候可能会阶段的持续活跃啊。但是整体可能还会有一个这种轮动节奏吧啊。这是一个说到这种均衡状态。再提一点啊，如果要想改变现在整个市场整体一个算是这种中期偏均衡状态吧，量就是一个着陆的点。那现在市场你会发现连续维持是一个万亿加以上的一个量能啊，万亿加的一个量能。那这种量能之下，它更能够本身是能够市场维持这种强均衡。所以说市场要想改变这种均衡，要想走一个大的这种转折或者变节奏来看，你量你得慢慢缩下来，持续缩下来才有机会变节奏啊，这是一个。所以说如果量没有这种大的异动来看，你还是来回看这种来回这种均衡状态，还是这么看啊。当然就刚才提到这种来回均衡状态来看，轮动活跃的局部主线，这个才是主要的看点。也说能不能赚到钱，你完全是看这种局部主线的一个拿捏了。所以说 从中期中线角度来看，我觉得指数接下来还是继续偏激烈，尤其是上证，尤其是上证。也就是说，你可能只有当整个活跃的局部啊，它是轮动吗？哎，啥时候轮动了？金融啊等权重方向，你指数可能会也跟着有一段比较好的表现。但这种来看，更多还是局部来带指数呀、啊，来带指数。所以说，还是一个指数整体，我觉得中期，可能还是一个偏激烈啊，但。当然短期来看这种波动节奏还是要留意啊，咱比如说遇阻回落呀，还是止跌反弹呀，对吗？这种短线波动节奏，对吧？你尤其是我们在整个应对上到底是抓机会还是避风险呢，对吧？这个短线波动节奏咱还是要去参考参考看的。所以指数来看中期整体是偏激烈，但是这个波动节奏，对吧？咱还是得去留意这整体整个市场嘛。首先再跟他去谈一谈，因为这种现在行情特征你如果不理解的话，还是一味的只看着指数，甚至从纯技术来看是非常容易打脸的。因为现在行情你从右侧角度来看，尤其是指数角度，你右侧角度来看基本说都是容易打脸的。现在可能更多的尝试的从左侧进行去判断，才更好的能够掐对现在市场波动节奏嘛。那对于下周来看，预计下周初是不用担心跌的，预计下周初是止跌，并尝试再反弹的概率是明显偏大啊，是较大的。当然在反弹过后则又是在震荡的预期，简单来说就是下周初不怕跌啊，不用担心跌，跌出也是机会啊。按照尤其是下周止跌之后是有再反弹预期，关键是在反弹过后才需要担心跌啊，这是一个。所以说前半周啊，下周的前半周止跌回升或探底回升，这是可以看的预期。那后半周呢，下周的后半周就是要重新注意遇阻震荡或遇阻回落了，跟这周的节奏可能会有几分相似啊，至少节奏上大差不离。那操作方面来看，下周初如果盘面能够确认止跌，即可以尝试低吸或者是买分期抓机会为主。那反弹过后呢，再注意回空的风险，其中再反弹，尤其是如果再反弹越弱的情况，后面是越值得注意。简单来说还是买分期卖一致买冰点卖高潮的一个这样的思路，更多就是你怎么去判断这个哪个是市场的冰点，哪个是市场的高潮点呢，对吧？其实最近很多一些分析我也是围绕这些点来尝试给大家一些分析的思路嘛。最后说一下持仓调查数据，本周持仓是平均持仓是 72.3%， 跟上个周末基本是一样的，上个周末也是 72.3%、那所以说这周持仓跟上周其实面临的情况还是大差不离，就是上下都够不着。按照咱的持仓来看，如果跌到 70% 以下有可能会出大机会啊，大的转折机会，如果到了整个 74% 以上，对吧，可能会有一些大的风险，对吧？按照现在来看上下都够不着，按照这种来看，即其实支持市场呢也是一个算是来回的震荡均衡嘛。所以说这个持仓来看没有太大的移动啊，但是这个大家还是要实时的每周末都要做这个统计啊，因为整个统计一旦有了这种市场与一些移动点来看，那这个就能够体现出来啊，体现出来我也能够好第一时间能够给大家解读出之后给大家说吧。好了，这就是今天说消息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明天也就是周一的早评再见。